大姑娘划船不靠桨，全靠浪。
警队规矩，自己有亲属涉案都要立申报，并且
缺席。不是为了我儿子，
你没有这么做，
跟哪一个部门分局更没有关系。
这一
次歹徒的
阵地，
我们的
痛心
都懂。
我看
所以是恐怖袭击。
指挥的权利是要
不要质疑我
的
指挥能力？别跟我分赃分派。
你文明副处长，
别以为保安局保你，我就怕你。
终止你的职务。
不是，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一辆冲锋车，五个警察，加上车上的装备，值多少钱？我要让一辆冲锋车消失，需要多少钱？两位警务处副处长，请回答我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警务处副处长数学考9分。
你是怎么上的警务处副处长？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李文斌是用笔算的，
对
对吧？他直接用脑子
想。他是一个很老派的人，
行动派嘛，对吧？鹰派嘛。而刘杰辉他是喊了一大帮子人一起算，比较符合流程。
业务不熟练。
但我的理解啊，是李文斌其实因为常年在一线打拼，金额价格上面的事情啊，他其实心里很
熟悉熟悉。
但刘杰辉很明显，他其实是一个做行政工作上来的，他对这些东西他并没有那么清楚。
讲白了，他是在办公室签字。
特别是他里面牵涉到警员的死亡抚恤金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李文斌清楚。
甚至他一开始都没有考虑进去啊，但是作为一个行动派，就是他需要带领着警察们冲锋陷阵的，所以每一次行动之前，我相信他都是要把这些考虑在内。
对，就是刚刚的这一段，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
对，
听到这一段也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哪一部。
我们可以说是神还原啊，这个给自己脸上贴个
复刻复刻、
啊。但其实啊，我演的是他儿子。
你可以说你想成为他儿子，
我不想，我就是
这么直白吗？
我看你
眼睛旧了，不好意思了，
给你买了一副新的，
你就当溥仪吧你。为了当彭于晏，脸都不要了。刚才也是让两位大哥尝试演绎了一下啊，其实我们也 NG 了很多次。的确，这段演绎我觉得一是需要一些配合，第二个两个人的情绪都要在里面啊，
还要有深厚的台词功力。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韩战之所以能成为《无间道》之后港片浓墨重彩的一个系列电影啊，一个大 IP。我觉得文戏武作是韩战最大的一个亮点。
第一次看到一个就是把文戏拍得如此精彩的警匪片，耳目一新。
因为从《无间道》开始，香港电影就更注重这种斗智这块的一个博弈了。
而且从电影的影响力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大家好像更多的感受到了第一部当时所传达的一个精神，就是法治和人治的概念。
而且在第二部做了一个升华啊，这个也是我觉得今天要提炼出韩战里面的几个核心，它跟香港精神里面几个大点都是紧密结合。
对，没想到时隔多年啊，要聊韩战这部电影，其实也主要是因为最近放出了就是韩战可能要出一个新的啊。
我们就是赶在这个五一之前要把这期节目给赶出来。
1994，那可出大事，
那就真的是前传了啊。
那不是韩战了，那是统战了。
今天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政治的问题，当然香港是一张名牌了，可以稍微提提。即将上映的这个是1994，据说后面还有1995和韩战三。
对，
本来我想他加一个前传再加一个后传，基本上这个系列就可以完整了，但是他把前传分成了94和95两个篇章，讲实话我隐隐的是有一些担心的。甚至在看完了1994的预告片之后啊，所谓的全明星阵容，包括我们能看到古天乐啊，这个是香港
演了个特首，
还有南海十三郎，
就是谢君豪，
谢君豪啊，一直很喜欢这个演，
还有郑则仕吧，我记得，
而且这次还加入了那个吴康仁，也是新生代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台湾演员，
台湾演员比较火的啊，就经常跟什么刘冠廷啊、郑仁硕啊这一帮
演那个黄信尧电影，我们也聊了好几部。
我们之前讲台湾电影也聊了不少，
对，就是吴康仁，就是之前因为那个《复读青年》那部电影，就是广受关注啊。
吴康仁身上比较有那种性张力，
对，
而且他身上有一种劲，感受到他就是很努力的样子，
对，有点像张译的感觉，就是在张译脸上能看到的那种，就是演员对于剧本的钻研，算是两岸三地的又一次大聚会吧，
深度合作。
但我个人先下个头啊，我个人是不太看好这一。
为什么？
因为韩战的问题再往下讲的话就不太好讲了。
对，他应该是往前讲，就是讲当年欧吉当时可能有一个卧底的案子。
如果只是把笔墨放在黑社会这件案子上面，精彩程度要大一些。如果他往大了讲的话，这个就涉及到很多政治问题了。
对，
我倒希望他是把重点放在案子本身，能够稍微勾勒出一些李文斌和蔡文琪之前的他们在港英时期的那种合作关系，为他们之后行为逻辑做出一定的补充。
这个东西比较难拿捏，倒不是怕他触及到政治红线的问题，就怕他过于主旋律了之后啊，他情节方面可能会淡化，弘扬主旋律的精神上面，一旦你过分烘托的话，其实就失去了一些港片的那种原汁原
味
的感觉。看电影主要是图一个娱乐，
图个快乐，
处理的不好的话会影响感官。
那如果跟建国大业比的话，那肯定差点意思。
你想拍好建国建党就三部曲啊，不是一般人能拍得出来的。你也看到我们动用了豪华的全中国的全明星阵容拍成了这三部电影，大家怀揣的期待其实也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个人会略微担心的一点啊。这个我们随着我们今天对于韩战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解析，也可以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脑补的剧情，比如说谁又有一个病重的母亲啊，这
病重的老父。
当时看韩战呢，整体来说还是蛮惊喜的，因为毕竟在我称之为后香港电影时代，能出现这么一个大 IP， 而且这么多年了，五六年了，还有一个期待保持在这边，相当不容易的。
而且因为这一段表演过于的精彩，是一直印刻在大家脑海里的。
在两个人交谈而争吵，甚至台词重叠，你不把它定格下来放慢了看，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香港地区拍这种现代的拳斗戏，总是会比我们这儿要敢拍一些。
他拍这种戏呢，其实也是压抑着的，因为拍的如果过于的夸张呢，好像又
不太
能上映。
对，
本身香港地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区，在这个地方讲其实跟整个剧情它是贯穿在一起的。就香港地区的敏感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当中，他可能不一定能体会得到，但是如果你是从香港电影早期电影看到现在的话，你其实是能发现其中有一些端倪。
是的，他收了好多，收敛了好多。
当然他也是因为香港地区这个地方比较的
特殊，
比较特殊，对，比较适合拍这种有各种权力斗争交织的这种类型的电影。
你就想着就他是个特区，那就特别对待呗。
哎，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对吧？陆明华局长讲了一句话，
就是他的角色的设定，他并没有一个纯粹的好或者一个纯粹的坏的地方，
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对，只是立场不同，所以在这一点的设计上面来说，满足了我的期待的。
尤其是在李文斌这个角色啊，到底梁家辉这么多年的影帝。那当然我觉得郭富城也不输了，
对，他的角色也是有很多层次的，特别是看到韩战二的时候更让我印象深刻的。
对，
第一部对刘 Sir 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是一个善于耍心机手段达到他目的的人。
哦，你居然看到了这一层。
对，但是第二部的话，我看到了一个成熟的经过历练的刘 Sir。
刘 Sir
哎，
那我跟你完全相反，第二部有一个设计非常的巧妙，就是在第二部当中刘 Sir 和李 Sir 角色身份是发生了互换的。
对，尤其是在前期刘杰辉经历了一遍李文斌在第一部经历的事情。
他的处理其实是比李文斌要差很多，
因为他不是行动派呀，他平时是管理的嘛，他是属于管理副处长，而李文斌是行动副处长，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一线做指挥的和做账面的，那是完全两个概念了。一开始电影呢，直接给大家用了一个科技树的方式，分派别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在整个电影宇宙中，目前香港警务处的一个战队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处长即将退休，下面两个炙手可热的呢，一个是叫李文斌的副处长，他是作为行动派一线带领警察去出生入死的啊，曾经也做过 OG， 曾经还做过卧底。一般从 OG 卧底走上来的，那就跟 Laughing Sir 一样，
基层干部起来的。
他不仅是基层啊，深入的了解黑社会，自己曾经做过卧底嘛，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梁朝伟当年如果没死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他的。
结果梁朝伟一死，黄 Sir 就挂了，这位置没人了。刘杰辉呢，是属于负责分管管理的副处长，用里面的台词来讲，就这几年把警队的账目做得很好，
很漂亮，
代表了文官集团。
对，所谓的账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铺张浪费，可能有一些我们讲说灰色地带的收入呢，一方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了，毕竟香港是经历过港英阶段的，对吧？那个时候的警察大家都看 看过《五一探长雷洛》啊，都看过《金钱帝国》
嗯，
应该也都了解一样啊。所以在香港当警察跟我们人民警察其实还是
两码事，两码事。
你讲到《金钱帝国》，没想到《五一探长》最后摇身一变竟然成了陆局长，
陆局长也演过雷洛，李文斌也演过雷洛。啊，都不是好赢啊！其实我觉得能在香港警务处里面混出一片天地的，都是人精中的人精。
嗯，对，
就你能混到那个级别，都是人精啊。
嗯，而且要有非常严密的关系网，尤其像香港特别注重这种精英教育的嘛。
就是 ICAC 的那个署长，这个成啥样？
老奸巨猾。
ICAC 的组长是全片韩战里面含金量最高的演员。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讲一下。一开始科技树里面分门别类给他们分好派了，刘杰辉这边呢下面是钱嘉乐饰演的
大头Vincent 啊 Vincent
啊文森特啊，叫徐永基，高级警司、
啊
信息系统的总监、
嗯、
啊，最近刚结婚吧，好像是
死变态，
喜欢喝椰汁的，从小喝到大的、啊、
可以演中国喊尼玛的
尹子维，现在变成了一个美食博主。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喜欢站在蜘蛛背后的那个男人、
哎、就听懂这个梗的、啊、都有童年，都有一个青春期的
梦，那是一个美好的梦。
我也想站在他后面。
不得不说在那部电影上尹子维饰演的这个角色很高光。
是的
啊，他既是一个坏人，又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坏人。
对
啊，这不容易啊！以前的香港编剧在塑造角色形象上，我觉得做的最棒的一点，可以让一个人不是那么的简单化，可以让一个人有多面性。跟着李文斌的呢，人就多了。首先，梁家辉饰演的李文斌，一看就是那种很有阅历啊，
嗯，老练，
谋深算，
嗯，手段毒辣，
摸爬滚打上来了、
嗯，雷厉风行。
他的二把手。就是林家栋饰演的邝志力，
邝志力
啊 ，Evan， 用刘杰辉的话来讲，他是这个地方学历最高的，最有可能在他们之后接过接力棒的人。
不得不说，东莞仔在里面的表现演的是真的好。
但东莞仔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看他其实前段时间也尝试去饰演一些主角的形象，但他的主角永远没有配角来的光彩，你们觉得吗？他演的配角总是能被人记住，你比如说《无间道》里面的那一位。台词都不懂，
人物气场就弱了一些，因为他其实身上多多少少还是带一些邪性在身上、
嗯、你看他演的主角其实都很卖力啊，但是总觉得好像差一点，
差点、嗯、
啊，可能人物气场的一个问题、嗯、啊。那后面还有行动派的这个安志杰饰演的 Michael， 十米
飞虎队队长、
哎、飞虎队的队长，这个都是行动派，两边看上去呢应该也算是势均力敌，
实力相当。嗯，
其实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杨采妮饰演的
公共关系部主任、
啊嗯、啊，他是负责公共关系，也就是我们讲的对外宣传这块、
嗯、对，维护警队形象的那类、
啊、对，目前来讲呢，他因为跟刘杰辉曾经拍拖过，
嗯，
所以可以暂时说他是属于刘杰辉这一块的，但是我觉得他不属于叫战队，
他有他心中的
公事公办嘛，
对，他只是心中的正义正好跟刘杰辉做的事情他吻合了。
对，
但我觉得多少其实是
有一些感情，
有一些，因为明显一里面刘杰辉是通过他的手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嗯，
对，他是在帮刘杰辉做事了，
所以在前传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他们为什么分手，对吧？感情之类的纠葛啊，可能会表现出来。整个韩战的剧情是很简单的，但是它背后牵扯的东西非常的复杂。
嗯，
有一天的晚上11:23，隶属于新界南的一辆冲锋车编号7有30分钟消失了，那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报告。
嗯，整个一个小队五人，
整个小队五个人全部消失，
带一辆冲锋车以及一整套装备。
后来知道原来是被劫持了啊，就是我一开始讲的一辆冲锋车五个警察加上车上所有装备值多少钱，这个是歹徒给到警察局的一个大问号。
没想到有人居然敢抢警车，这个是有点牛逼的、啊、
抢运钞车和抢警车它是完全两个概念，
这个是像在警方宣战的呀。
一开始李文斌把这件事情给揽过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儿子就在这个五个人之列、嗯、第二方面他敏锐的已经察觉到这件事情不简单，
对，
所以直接给这件事情起了一个代号叫
韩
战、啊、
对，这个也是我很佩服香港的一个地方，明明在影视当中已经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它是一个东方小歌坛，但是它居然是亚洲最安全的城市。
这就是第一个香港的标签，必须要保持亚洲最安全城市的称号。现在大家都能知道大陆啊，所有城市都比香港安全。但是香港在整个国际上来讲的话，
那相对比较安全、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城市排不上国际影响力嘛、
嗯、
对吧、
嗯、
香港作为整个亚洲整个国际上来讲那是很安全的。那最近好像香港又出了新的禁烟令啊，电子烟 都不能在公共场合去抽了。如果最近大家去香港旅游的话，电子烟就不要掏出来了。最低罚款也3000块钱了，
3000港币。
嗯，对啊，这个是非常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的。就包括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公共关系科的 Phoenix 跟李文斌讨论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这边新闻必须要让所有的公民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
老百姓有知情权嘛。
但是李文斌意识到这个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些关于警队纷争的一些事情，
对、
不太方便给大家知道，而且一旦大家知道了，一容易造成恐慌，第二个、可能不利于我的统筹和管理，
最关键你会影响到就是被劫持警员的人身安危啊。
对，但这个地方其实是体现了所谓的人治和法治的一个问题。香港居民是有这个知情权的，你必须知道我们现在在经历什么。有一部跟韩战我觉得像是对标的一个电影叫《
大事件》，
赤道
啊，
你讲大事件也是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开始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民众他必须要知道，
对，
香港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对，但是在 PTU 当中啊，都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有些事情要像是自己人，
对
对吧？该压下来的就要压下来，报告怎么写？那是报告的事情
他是有专门写报告的人。这个其实就是香港警队里面为什么会分成这两派的原因了。行动派永远考虑的是我们自己兄弟的安危和利益，
对，
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大家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面去干事儿。就像彭于晏饰演的李家俊，他讲我进入警察局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我做这件事情他是会有一定安全风险。
对，前几年啊，就是香港的那个黑豹当中啊、其实是有很多的警察有很严重的人身安危的影响的。
对，因为你还牵扯到一些比如说黑社会啊，还包括一些境外势力，
对、
里面但凡出一个差错都是有可能会有生命安全隐患的。但是对于坐办公室的刘杰辉来讲，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升职加薪和面子、
我要结果。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辩证的事情了，看大家就怎么看。当年乾隆爷也说过水至清则无鱼啊
我要把整个市面上治理的鸟顺鱼汤的尧顺鱼汤的山河清明的样子、要让民众放心。但是放心，大家都知道边防战士是最辛苦的、对吧？我们都是要拿命去拼的啊！包括像缉毒警，可能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啊，青少年弄个毒品啊，嗨得跟什么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里面付出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血，
对、有多少条生命埋藏在里面。
对，长治久安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现在出了问题，很明显对方不是奔着求财来的，虽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也算出了七七八八加起来要9320万。
其实我当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真正如果抢一辆运钞车的话，能不能挣到9000多万？
只要他车上有9000多万。
你想后来其实刘 sir 他是身上带了有3330万，是那一个大的背带。按照道理来说，如果这一辆运钞车是装满的情况下，塞10个背带应该问题不大，
最起码上亿了
啊！
所以很明显这个里面是另有深意的。
对，
而且一开始负责通讯的这个杜文尹子维他也讲了，
这尹子维的女朋友啊是真的很哇塞啊
哎，这个问题我待会儿想其实分享一下的，我一直想吐槽很久了。
他总是演一个浪子的形象，
喝大了。
尹子维首先分析了，在每个警员身上的这个通信系统里面，他都是藏着 GPS， 而且这个是属于高级机密。
是的，
啊，就包括连政务司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警员来讲，这其实一方面呢，那当然他有一个窃听的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当这个系统都已经被人找到漏洞了，那就说明作案的人已经完全深入到骨髓里面。
这是大了。
所以李文斌为什么这么生气，他一开始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两个最大的问题。一，要不就是你通讯系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泄露。
对，要么就是有内鬼。
那只有这两种情况。
对。
所以我把整个行动的代号定位为寒战。
最高级别
啊，用后来小巨人李治廷的一句话来讲、他说有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门事件了啊，那可能会牵扯到冷战方面的东西，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抢劫的问题，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那讲回到刚才你讲尹子维这个点，好像尹子维都要跟这些啊风骚女性做一个绑定。
他长得骚吗？他长得帅
都会有这种东西啊。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从我们上次做致命与春娇开始，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在整个大陆台湾香港的这个电影史中，我在思考其实香港电影普遍来讲它是比较男权的，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
说
真讲政治正确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香港电影的男权是比较明显的，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电影会让我们很多男生看得很嗨的原因。
这两年特别火的黄子华的这几部《夜王》视角也很男权、啊、
黄子华的这几部他已经尽量
在搜着了，
对，他应该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黄子华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嘛，
破地狱开始
他就在开始往这边转，
对、
啊、对。但是你会发现你像寒战也好，无间道也好，赤道也好，也包括这种香港我们特别喜欢看的香港警匪片，他所有的视角全部都是男性视角
啊，
寒战里面感情戏都非常的少，就包括无间道里面，我觉得韩琛跟他老婆还有刘建明的那一段也是硬插进去的。
其实还挺好理解的，你对两广地区稍微了解深刻一点的话在两广地区好像确实没有他们生存太大的空间、啊、
对，这个就是聊天啊，
对，
大家也知道我们电台风格、嗯、可能聊着聊着聊偏了啊，我们就随便聊了。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你看那个时候有很多香港的废青啊开始宣扬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殊不知其实在整个香港的发展历史上，从李汉祥那个时期拍的一些风月片开始啊、再到香港比较盛行的那段三级片的流行期间，整体的电影气氛或者说娱乐气氛吧，它都是相当男权。
我觉得讲得好听，因为中国现在目前传统保持最好的
可以这么说啊，就可能在食色性也这一块比较会烘托这样的气氛，让大家觉得快乐啊。因为你要知道，在可能港英时期，电影是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其中一部分。
对，
那个时候的电影，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刺激年轻人消费。年轻人啊，小情侣到电影院一看，哦，里面有一些咸湿的这个情节，看到两个人很开心，他对这部电影的口碑首先会好，第二个也会促进一些其他的消费。这个是我那天突然间思考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再去喷一些大陆的电影好像有多么的男权或者说不平等了、那最近不是也出现了很多女权的导演啊，会出现这样的纷争。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理性的从电影发展史上去看这件事情，
就是任何事情你只要牵扯到男女权，那就跟厕所一样没区别，
它一定会有人站队的。其实我是想在这个上面讲，香港电影的发展史跟世界电影发展史是密不可分的，那它为什么男权的原因，大家其实可以往欧美地区去找一找。插一个话题啊，插一个话题，
嗯，
那回到寒战的剧情，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李文斌现在是代理警务处长，他直接就宣布香港警队进入一级戒备，这就相当于宣布了暴风雨即将到来。
他把这个危险等级调得高了之后呢，刘杰辉一直抓住他的一个把柄，就觉得没有按照正常流程来，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新界，应该由新界当地的警察负责。
对、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揽权了，毕竟牵扯到他儿子。刘杰辉在第二部也体会到了他的这种感觉。
对，
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妻儿现在被犯罪分子抓到然后来要挟我，我应该怎么做？
那上映的应该不是寒战，那是飓风营救
或者是 John Wick
哎，但是我们以前看港片，就但凡涉及到亲属在案件当中，他不是应该回避吗？
对啊，
他这么大的职级，他就直接参与了。
警队规矩，自己有亲属涉案都要利益申报和避嫌缺席、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坐到那个位置上的话，以我的性格，可能我会还是符合条例的去做事。
要看具体碰到了什么事，在里面当中其实出现了好几段。大律师简奥伟的侄子就是一开始撞车的那个酒驾的、
酒驾，人家都说他长得像贾冰，
是有一点
很明显，人家就是把自己摘干净了，人家是尊重做到了避嫌缺席。
简奥伟就是法治精神的一个代言人嘛，
嗯，
在他的身上其实是体现了香港法律界最顶尖的金字塔尖的这个精英这一块。
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就是得把法治精神贯彻到底啊，
贯彻始终
啊、
所以这个也是后来他跟他那个学弟嘛，左千户，对
吧？人类最强者，
神仙之下我无敌，神仙之上一换一，跟左千户最大的分歧就在这个地方啊。随着这个案情的推进，大家也发现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其中五个警员的队长黄强还因为心脏病突发被歹徒给送回来了，
意外意外去世，
但是还是死了嘛，
直接去世。你去世和不去世，这个事件的级别是完全不一样，
只性质就发生改变了。
黄强的去世直接升到了二级戒备，才出现了刚才我们开头
两位副处长，
两位副处长啊，这个级别相当高了。大家不了解的话，香港警务处就是香港所有警队就是最高的这个级别，警务处处长就是所有警察的一哥。
而且这部电影有一个好，他相当于是一直在宣传的香港的一个权力机构的职级问题，三司十三局嘛。
哎，大家一看就很清晰，对香港整个政治体系也了解了一些 啊，那两个人就开始进行了争执。其实刘杰辉很简单，就是我需要罢免你现在代理处长的这个职务。
嗯，
因为我们的规定是，如果你因为失职或者健康问题无法履行职务，就是他自己自行宣布了一级戒备、二级戒备这件事情，
对，
就可以定你的
过失。
过失
由五位县委级的
管理层，
管理层啊、能够集体提出弹劾。
对，就相当于把你给弹劾掉了，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状态啊，它是符合香港的紧急状态法的。
对，
而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在第二部的时候，在刘杰辉身上他也用了。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刘杰辉他没有滥用职权，所以他有了两个星期的缓和期，就是这两个星期让刘杰辉这副牌翻盘了。
嗯，
原文的规定应该是在紧急状态下由五位县委级集体提出弹劾，并且让他立即停职。
那就说明他这个法律体系，我觉得这个机制就像我们玩桌游一样的，他这个机制是非常靠谱的。
嗯
啊，
规则非常的明确啊，
对，
一切有法可依。
这个剧情我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啊。夺了权之后，刘杰辉也就郭富城开始全面掌控现在这个大局了，也是处长王敏德最近也很火，主要是因为他哥哥窝腰烟牌。
那是他哥啊，
哥
啊，哥。
哇，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知道，
给我擦皮鞋。
王敏德是他们家老六，然后那个好像是他三哥吧。
嗯，你要偷我的鸡。
最近王敏德因为这个事情就翻红了，你知道吧？然后他要说把他哥从国外给叫回来，可能还要搞一些网上的互动之类的，挺有意思。
但王敏德是真的帅啊，
是帅，
哥长得也不丑啊，人法国赌神呢。
嗯，
因为处长的认可，那刘Sir就开始接这个大盘，
放权了嘛。
后来歹徒呢又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不需要9000多万，我只需要3330万。
你算错了。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应该去考虑他为什么这个操作了吧。就是没有人会嫌钱多，用歹徒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时间紧迫，来不及带走那么多钱。
嗯，
你说3000多万，刚才水哥也讲了，不就一袋吗？
嗯，
那我带一袋和带两袋，难道区别会很大吗？所以我觉得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抿一下他后面的意味了。
就是郭富城个子矮，他要背两个袋子看不见人了。
当时我第一考虑的就是歹徒在耍警察，我说多少你就得听我的。但是他后来说用狗车把剩余的钱送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肯定是这个包子打狗了。对对对对 对, 对、
嗯。其实也没分清楚，那刘杰辉带了3000多万，那狗车剩下的可是5000多万，更多呢。
临时说要把这钱拿走。
看多了港片以后，我觉得刘杰辉当时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嗯，
狗车是毫无防御能力的一种运输车辆。
运狗的吧。
运狗车辆就没有任何警员去押护，你车上放一个5000多万，你不是就告诉人家来来来你来抢吧，就在我这儿。
就是说神不知鬼不觉嘛，
不可能，他都知道警队有内鬼，他就不应该做出这么低级的一个判断的错误。
如果啊，就钱没有用狗车送走的话，那是放在哪里呢？放在了警方的政务房。
对，
但是是哎，是哪一部电影他们是一起抢了警方的政务房的？
好多部电影都抢过警车。
我觉得这个在中外的很多电影中都有，取决于编剧想不想把警方写得很废。我觉得倒是有点像暗战的风格，不太记得了。因为狗车被抢里面还涉及到徐永基警司去世的这件事情啊，又涉及到了金库主管啊
被炸死，
魏威廉被炸死。
大头的每一次死啊都感觉荡气回肠，
而且大头每一次死都跟汽车有关。
他当时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还蛮动容的，说手伸了是吧，好久没练了，
好久没练了。
哎，
大头那一段就是为了秀一下他的赛车技术啊。
哎，是的，
他这个人物也挺矛盾的，一方面自己一定是有收受黑钱了，那他收受黑钱跟后面的这个利益绑定肯定也是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被人当枪使。就是以他对郭富城后来的这个感情看来啊，就是
他很忠诚，
知道对方的犯罪集团其实是冲着郭富城来的。
但我觉得不应该，一个高级警司连这点敏锐度都没有吗？
这是我觉得寒战系列其实还是存在
有硬伤，
他是有一定逻辑硬伤的，
他欠了很多赌债嘛。
嗯，
你当一旦有把柄抓在人家手上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杀掉刘 Sir 其实不重要，牵扯到韩战整个行动里面的案件，他手再长也不能去碰里面的利益，因为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即便他现在很缺钱，但是你不可以在刀尖上去舔这个钱啊。那你不是弄得自己一身血吗？
毕竟是个警察嘛，多少还留点正义感，
对吧？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如果从编剧的思维上去帮他考量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他也考虑到，如果我欠钱这件事情在此阶段被爆出去，也会影响到刘Sir的升迁？毕竟我是他这一派的人， 原则上我跟刘 sir 跟老陆我们是一脉的、
嗯、
那但凡就像文强出了事对吧，上面人肯定有关系、嗯、所以他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一点，这个就不好说了，毕竟他人已经死了、
嗯、对，哎，但是最后不得不说刘 sir 还是蛮仗义的，最后都没有把他黑警的身份曝光啊。
曝光对于警队来说这是一件脸上蒙羞的事情、
嗯、
你没看到第二部刚开始的时候他只举行了邝之力的葬礼吗？里面有两个人，一个 Michael
十米高
啊、十米高，一个大头。按照道理来讲，葬礼上应该大家一起啊，而且他们的行政级别都很高，三个人的行政级别是一样高的。
嗯，
飞虎队的队长行政级别
相对
要
低一点，相对低一点。另外两人都是高级警司啊，没有在一起举行葬礼，就很明显说明他们俩身上不干净
了、嗯，还是区别对待了。
这一点就是英雄归英雄。
我想的比较地狱的是，匡、之力是趴着的，还留下了一些，然后十米高是站着的，早已灰飞烟灭了。
但徐永基没有问题啊，
十米高那边到死韩战一行动结束的时候、
嗯、
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发觉十米高是一个反派，
急了，
十米高的死其实是一个意外
啊，对对对，
是个意外、啊、
是一个意外，
对，是一个意外、嗯、对于警队来说并不一定能够察觉十米高一定是反派，
而且十米高他不死的话会成为一张非常有力的王牌，
对、
嗯、
他手上有兵啊，
他手上有兵权，
对呀、
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安志杰比较贵吧，
太猛了，
太贵了，所以二里头就没必要。其实安志杰我一直都觉得可惜的一个演员，一直都不怎么火。你说长得帅吧，人也挺帅，然后要打吧，我觉得也很能打，
挺帅的，
比吴京帅，比吴京能打。他缺了一个战狼的身份。
但你现在来看啊，我觉得他在气质上，自从吴京演完战狼之后，的确是气场高了不少。你看这次标人上面就吴京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拿捏的啊，但是安志杰就像讲林家栋一样的，他在气场上好像始终是缺了一点点，是不是可能演惯了配角的人演主角他就会自认为比人家矮一头，网大爷演了不少主角但是就没有那个劲儿，
这是反派为主嘛。
而且我在抖音上关注他，就是他经常会录一些自己去玩枪的视频
哦、
哎，还是蛮有意思的。他之前不是还参加过一个综艺嘛，什么达人去锻炼啊，去荒野求生啊什么的。
他甚至都没有刘根红火。
刘根红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嘛，
对。对，
人家听周杰伦的歌是不需要买 QQ 音乐的。反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怪圈，因为好像我印象中洪家班的这些人，你都能记住他，比如说常威。对吧，比如说安志杰，这些人永远都只能做配角，
嗯，
是不是一个怪圈，
这可能跟风水啊也有一定的关系。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因为你想安志杰脸上他有一道疤在嘴唇上、嗯、说不定就那道疤把他的这一身的运放了，
那洪金宝嘴上也有一道疤怎么、
啊、所以他没有成龙红啊，你要这么想啊。
看跟谁比，
哎，对呀、
啊哎、我们在做陆小凤的时候不是讲吗，嘴上有疤啊有可能男性功能有点问题。可能是外强中干。
我跟你说，安志杰演了这么多角色，我就记住他一句台词：“
嗯，
我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啊，多两个字，
气上更弱了，好吧？
不仅弱，还啰嗦。
看得出来，辣爷也是安志杰的命。
记住了一句台词，
还没记得记全。
嗯，那整个案件的转机其实是在于廉政公署的介入。
那是刘 sir 耍了个小手段、啊
这个我觉得很漂亮。这个我觉得在狼人杀里面也经常会运用到，打一张名牌报自己、
嗯、
反而让自己跳出了这个圈子，可以俯瞰整个案件。
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些不屑的，就是他耍了一个手段、
嗯、你好像对刘 sir 意见很大吗、
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像李 sir 一样光明磊落，我就喜欢李 sir 插了个腰穿了个小背心跟你讲话。
我觉得李 sir 这个小动作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头昂的你看多帅，
对，开始摆架子的时候就开始插一个小腰、哎、就那种范儿就出来了。
嗯，
梁家辉老了之后啊，他的
越来越有味儿了，
宽的，
这很狡猾的，你知道吗？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手段，知道吗？
这个叫以身入局啊，
嗯，
他是完全利用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哎，对，
因为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
嗯，
对吧？他只向特首负责，
借刀嘛。
所谓非常时期非常方法，聪明的人就是要像老刘这样子啊，一点就透。
嗯、这陆明华也太宠这个刘 sir 了。
他们是一条线的，
对对 对
这个其实是剧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嗯，
大家要时刻记好了，老陆老刘他们这条线一定要保持一致， 老陆他也是未来想要竞争特首的人选。
对，
在寒战二里面一旦可能能够当特首的话，那也就说明三司十三局大概85%的人全部都是他们的人。你一旦形成了比较大的分裂，这个是会出问题的。
嗯
嗯，你上下不统一，我们不管你个人在里面谋多少利益啊，对整个城市的发展其实也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制度这个事情啊，永远没有一个一定好或者一定坏。
对，
我们在讲这个制度不好的同时啊，你最好的两种制度要么只有一个，要么就两个轮流来。
所以聪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先进的概念叫一国两制。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很正常啊。你在幼儿园里面也是这样。刚才我们讲到了香港其中一个精神就是保持亚洲最安全城市，
这是香港很引以为傲的一张城市名片。
对，这张城市名片背后的含义就是说香港居住的居民他过得非常的长治久安。
就是他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南京啊，常年位居于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我们都没有觉得什么好骄傲的呀。
人家香港跟你南京打的不是一个赛季，人家对的是法国赌神，我们对的是
大军，
建区和玄武区团建，这是两个概念啊。那廉政公署这张名片后面隐藏的信息就是香港是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
啊，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任何的政府廉洁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里面就出现了我刚才讲寒战里面最具含金量的一个演员
麦启文。
对，麦 Sir 演这个麦 Sir 的演员名字叫做徐家杰
啊，
要隆重介绍一下。
他不会真的是个警察？
他就是港英时代香港廉政公署的执行处副处长。
难怪呢，现身说法演得真好。
而且他是廉署当时第一位华人副处长。
哦，
原来廉署是港英时政府设置的。
对、啊、
那不然呢？
你看雷洛你就知道嘛，
他就是为雷洛量身定制的。
黄 Sir 演了一个叫火麒麟的角色，不就是他带领了一帮小杆子对吧？
对
啊，和林保怡联手去打击的这个犯罪嘛。
内部里面是不是也有李治廷啊？
是不是也是他带的李治廷？
好像是啊，好像也有他
啊。具体是谁忘记了？香港就这么多人。
反正电影是让我知道了 ，SAC 的奶茶是最好喝的，
不是咖啡是最难喝的。
咖啡是最难喝的，
请你回去喝咖啡，吹空调。
联署的咖啡是最好喝的，张远昂做的咖啡里面是有碎头发的。
对于香港司法机构这点事儿，都是从电影里面学到的。应该是咖啡最难喝，
对，
不管是喝奶茶喝咖啡吧，当时火麒麟不是讲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让他熬不下去啊。
对
啊，空调是最冷的，
空调打到最低，
对、
哎、咖啡让你一杯一杯的喝。
那我们两个去他就拿我没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寒冷的人。
你是个火命。
我是只喝咖啡的。
哎，难喝的咖啡你能喝几杯？
最起码联署不会给他剪碎头发屑。
我上次去联署喝了一杯咖啡，确实不咋地。
啊，你真的去喝了吗？
现在是一个打卡
点。打卡
点，
除了咖啡和空调，最狠的不让你睡觉。这个是他最狠的。坐进去开始他不停地跟你聊天，不停又大灯滋你。
像我跟水哥这种随时随地都能睡着的人
他会把你摇醒啊。
我们俩太适合联署了，我们去报个名吧。而且又是一身正气。继续讲这个徐家杰啊，我甚至觉得寒战的故事就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
啊、
哦，因为他在1993年，注意好这个时间点
啊，
因为我们知道前传是94和95，
嗯，
93年的11月，徐家杰被廉政公署解雇了，他自己在立法局声称遭受了不合理的解雇，里面牵扯到什么种族歧视
啊
和洋人职员的这个区别对待，但是里面牵扯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涉黑，这个是解雇他的原因之一。
说他涉黑啊？
涉黑，那涉黑跟94年这个故事，它就是能结合上的。黑社会在整个里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这个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待会儿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啊。涉黑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第二方面什么？牵扯到了大陆的国安部，因为你要知道，在港英阶段，韩战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地方，
政治部
叫政治部。
嗯，政治部后来不是解散了吗？
在后来才解散。
在后来解散的原因是因为香港要回归了，
对，要回归才解散。
政治部就相当于是香港的东厂。对，
权力很大的政治部，
具有很强烈的时代印记啊。韩国也是有这样的军警，学校里面去反一些锤子镰刀派的渗透啊。
那我们从反向思维来想，他既然因为这些事情被解雇，他的政治立场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在我们来看应该是属于比较正面的。他称因为当时反对安插原政治部的特工进入联署，廉政公署政治部就包括三司十三局里面是要相互安插所谓的卧底的，
相互制约吧，
对，相互制约。他当时还提到了一个说反对上司要求搜查名人丑闻资料带回英国而与上司顶撞。
哦，
我要讲一个背景，政治部当时在香港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反渗透，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搜集情报的一个工作。
对，
在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是被解散的，当时搜集的一大批资料都直接是送到了英国，这个是在英国的军情五处还是六处啊，
军情五处
是封存了的。
你这个讲的军情五处还是六处这个疑问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五处是隶属于英国的内政部，而六处呢隶属于英国的外交部，就取决于他是在九七前还是属于在九七后的一个问题。在九七前政治部是归五处来管的，在九七之后他应该就是属于六处来管了。
好歹没跟邦德扯上一些关系啊，
一定是有关系的，只不过邦德没敢拍而已。一定有一个代号007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亚洲面孔。这就是香港的第三张名片，亚洲的
情报中心，
远东情报中心啊，这个就要牵扯到香港回归的问题。为什么英国人这么无耻的啊？当年从清政府手上把香港给抢过去，他就同意你一百年之后归还呢？人家不是傻子，归还那里面牵扯到了很多的利益的东西，他又不可能说完全放手啊，把之前自己辛辛苦苦经营建立好这么一个所谓当时还是亚洲四小龙金融中心啊，对吧，就拱手给你，他又不是做慈善的。
明面上看就是英政府实力不行了啊，
说哎我们很讲信用啊什么，这个都是骗小孩子的，
其实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
这个里面牵扯到很多问题，所以我说香港的废青他为什么废，因为他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对于你的那些所谓给你钱的那些东家来讲，它也不是一件好事。你这个里面牵扯到多少人的利益关系，生活环境变得不长治久安了啊，那会牵扯到很多利益的问题。
放眼看去啊，就那么多殖民地独立或者说殖民地回归的一些案例当中，我觉得香港已经真的算是情况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大部分那种殖民地就是所谓的回归之后或者是独立之后啊，其实情况都是不太好。
对，那这个也要感谢咱们国家的高瞻远瞩。简单讲一下，政治部很早就成立了，是1934年就成立了，而且它是纳入警队的编制的，由警务处的副处长来领导的。啊，那实际上刚才讲了，就是军情五处的驻港分支机构，而且它的英文名字很有趣，叫 Special Branch 啊，缩写就是 SB，
又是个 SB，
哎 ，SB。鼎盛时期的政治部首长是由六名县委级官员。啊，里面也提到了，其实县委级就是副处和副处以上了，包括高级助理处长啊，还有高级警司，其实都算。最早期的政治部据说是饱含了暴力和恐怖因素的，就跟东厂一样嘛。大家会发现在第一部的时候，李家俊当时不是试图想要离开香港嘛。一般情况下他都会走水路，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第二方面这个就是当年政治部惯用的一种手法，他们跟那些民船都是有交易的，犯人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雇佣船只送到公海去的。政治部需要派专人进入港府的主要部门作为情报的联络官，而且还获得了卧底进入各大政府部门的行政合法基础，所以政治部在当时整个三司十三局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渗透的这么一个布局。后来解散之后，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和其他考虑呢，很多政治部的人员他都进入了香港的一些利益高层、金融高层，比如说银行。那你像金库的那个主管，很有可能就是跟政治部有一些关系的。包括一些马会，这个在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些香港的公职部门。
但那个金库的主管，我一直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有一些利益分赃嘛。
我觉得他应该是死的最无辜的一个。
知道的太多了呀，灭口了。
我觉得他知道的可能不多，但是他肯定是在里面想要分一杯羹的。
就如果他和 Vincent 是一伙的，
嗯，
那他没有必要出卖 Vincent
啊。你是觉得他完全没有问题是吧？
对，我是觉得他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有一个举动，他提出了休假。
对，
其实没有讲说让徐永基把钱要赶紧送回来。
对，他没有说这句话。
这个是徐永基为了放到狗车里面嘛？
对，
为了制造另外一条路线嘛。突然请假半个月这件事，对于他身份来讲不是很做好。
我正常休年假，体能身体好。
就这么急的要休假了？
因为他不可能是立马休假了，而且他的死其实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死，完全没有必要让他故意死在刘四儿面前的。他的死是一种敲打，我觉得
杀鸡儆猴
啊、嗯，也是因为他的死暴露了他们在使用黑火药这件事情
啊、哦。对，你觉得风险性是比较大？
对于反派来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有风险且没必要的行为
啊、嗯。那也就是说，汽车爆炸也是他自己一不小心炸死了，他就是个碎逼。
首先，第一，炸死他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反派那么严密的计划过的事情。
小概率事件，
对。
如果我是幕后黑手的话，不希望刘婶知道的太多。
嗯，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知道事情的人就消失啊，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我在他见面之前就炸死他。你开车来的吧？你为什么开车走的时候再炸他？
哎，有可能是他跟刘婶在里面聊天的过程当中才把炸药放上去。
哎，我觉得老大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啊，坏人。可能一直在严密监视着刘 sir，
那必须得
监视。然后发现他跟魏威廉接触了之后，怕泄露风声，
所以他的逻辑硬伤就是在这点。你都能他妈炸死魏威廉了，你干嘛不直接炸死刘 sir 啊？
原则上来讲，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最好的方法，最有利的方法。我是这么想的，三点。第一个呢，你说他完全没有责任。其实从电影里面看也可以这么理解，
对，
就是不冲突。他如果是一个完全在状况外的人被炸死了，就是被坏人利用了吧，
对，
是可以解释的，
能理解。
第二个呢，实在是不太记得他什么时候请的假了，
反正是在钱丢了以后，
就反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请了假。如果说他请假是因为心虚的话，那这个举动做的也太不明智了。作为一个金库的主管呢，虽然也是库管的一类吧，香港金库的高级主管应该智商不至于这么低，的确可能要不就是编剧的一个硬伤啊，要不呢他这个人心理状况不是特别的稳健啊，就可能有点急了。
刘 sir 约我见面是一个私下的会面，我还去干嘛呀？
我如果不去那问题更大呀，你要这么想。所以从编剧的角度上来讲，他去这件事我觉得只是给他的身份上加了一个问号、
嗯、
啊，就这件事情一定要把魏威廉给拉进来。第三个，汽车爆炸这个环节纯粹就是对其他电影的致敬，无间道上胡军也是这么被炸死的。汽车爆炸这个事情好像已经约定俗成，一定要成为香港警队发生事情其中污点证人死亡的方式之一了。
嗯，让你灰飞烟灭
啊！反正这个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被坏人给利用了，
留不得，留不得、
哎、算了，就当他是坏人吧。你看他开的还是捷豹，标准的老米子棋。
你从这点上分析他的政治路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而且宁王嘛，对吧，能干什么好事？他就没演过好人，
他会荡秋千嘛，
荡秋千都不是好人。从黑火药的事情挖掘到了啊，1995年据说李文斌曾经参加过一个号称完美卧底计划的。
这个完美是名字是吧？不是形容词是吧？
所谓的完美应该就是在卧底出入的前后没有造成任何的泄密事件，我认为是这样、嗯、
全身而退的、
看过 Laughing Sir 都知道对吧、嗯、黑社会案件最可怕的就是卧底泄露自己身份嘛。
嗯，
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追杀什么的，
陈永仁嘛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嘛。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最完美还有一个问题，结合到了1994我们这个前传里面，他一定会跟港英政府和境外势力牵扯到，所以在这个黑社会探案的过程中，是不是因为黑社会的主要有一些人员发现了一些所谓的政治污点的一些事情，
嗯，
他卧底身份也好，还是说黑社会里的一些关键人员牵涉到了政治事件，里面肯定会有所谓的暗杀啦、灭口啦等等的事情，他处理的比较干净。
嗯，
后来跟着李文斌的那帮，就吴越饰演的那帮人，
嗯，
来看他们这几年在南非啊、在什么越南地区，应该活得还是蛮好的，蛮滋润的、嗯。一直有人花钱养着他们，让他们闭嘴。作为欧记主管的李文斌，当时担保他们加入了港英政府最后一批更新人事名单。就改头换面了呀，前程往事就一笔勾销了，
对，
就是在阎王簿上给你换了一个身份了，
透明人。
哎，所以所谓的1994和1995的前传就是围绕当年这个编号叫 ND157 的卧底事件啊，完美卧底计划事件去展开了啊。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下下功夫的话，少一点所谓的境外势力的渗透这些东西，我觉得会好一点，回归一点香港警匪片的原味。
对， 但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出发，也是在讽刺现在这些移民的废青们啊。就你看看那帮老警察们去了南非，这么多年了也没找到个正经工作，还是靠政府发的工资在养活，
回来还是个死，
不得不回来淌这趟浑水。你说这么多年在南非这么一个法外之地，全球最歌坛的地方，你不搞点事情看看，对吧？
早就应该跟蔡元奇这帮人断绝关系了，对吧？我都获得自由，获得新的身份了呀。
其实也很好理解，要是硬脑补这一支小队的前世今生过往的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帮人身上也不干净，肯定是通过上层的关系逃出去的。
还要跟南非的本地帮会发生一些摩擦，
这些是警察出身吗？又讲义气，就是谁对我有恩，你只要招呼一声，我回来报恩呗，
是当兵的呗。
变成透明人以后，我把命就卖给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就像是个组织一样，
搞不好就像冬兵一样的，帮他们做做脏事。
对呀、啊，就是做脏事的人嘛。你说到南非去，难道去端盘子吗？不可能。
所以说，香港那批啊，就是九七前不是一批移民潮吗？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社会上层人士，
对，
对吧？因为你有严密的关系网才能保你。
他就是把他的关系网就分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对，
确实挺难的。你说去南非找个正经工作也不容易，
挖矿啊，血钻。
他们只有一把子力气，其他什么都不会。
不行，学我们叶继欢欢哥来我们大陆卖卖家电啥的。
叶继欢真的是属于有个人的追求，他要不是个人梦想啊，过于的炽盛，他卖家电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在这个里面也讲了，李文斌之所以被他们选中，那就是因为他们一门三杰嘛，也是通过廉政公署对他调查啊，台词里面暴露的啊，说他的父亲叫李树堂，是当年华人的最高警司，
华人总警司了啊。
对啊，那像这种身份的话，李文斌不做警务处长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说不过去，有点世袭制的感觉。
如果在港英政府的话，你不做是说不过去的啊，但现在回归了不一样了，
回归了他就一定做不下去。
对，
他做下去就有问题，
就不对了。
猫的儿子还能活着吗？
这个地方要逼一下啊，要逼一下啊，大概就这个意思。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看韩战带着疑问，然后最后自己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整件事情似乎不需要李家俊的介入，但是李家俊为什么介入了？我觉得李家俊自己呢是一个弱智，
他可是智商，
他可是智商190以上的呀，
192的弱智，
走后门的。
我是这么判断的，就是李家俊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他老爹，他要保他的爸爸。
联系整个案件来看，如果李家俊不在这个五个人里面，他依然是成立的，那你只需要让李文斌解决这个案件就好了。李家俊为什么在里面，是幕后推手，为了让李文斌更加的激进去办理这件事情。
哎，对。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其实李文斌虽然他父亲是以前的华人总警司，但是李文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人追求的人。
你这个就说对了。
对，他其实是一个很老派的警察，在第一部电影当中其实就已经展现出了很多细节，他是一个帮理不帮亲的人。
对，
他是很在乎于香港警队形象的，这一点上面甚至我觉得比刘三儿做得好。刘三儿会把炸弹带进地铁里，但李文斌绝对不会。
对，他是一个不惜牺牲自己还要为自己的兄弟争取利益的人，因为你想他在黑社会混过，应该也接受过所谓三合会红门的教诲，
关老爷门口磕过头的。
哎，对兄弟义气，对所谓的仁义这两个字，哎，是非常标榜的。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李家俊在里面对于李文斌是一个 push 啊，是一个推进，
是个推手，
同时也是一个拉扯。只有他在，李文斌才能深陷棋局之中。如果李家俊不在的话，以李文斌的智商，他应该能很快的分析出这个幕后真正的真相。
对，李家俊这个角色是被非常弱化的，
有点断层，
就断层的弱化了。他只是展现了就彭于晏就是有些眼神，
他很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小丑的感觉，
而且他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棋子，
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引李文斌入局嘛。
他智商192就完全没有任何体现，
他就是一直被人摆布，没有自己的行动权。他就像是一个富二代被一帮叔伯辈的人
洗过脑了、
啊、洗过脑、哎、对，
其实他本质上来说啊，和简大壮的侄子没有太大区别。
哎，我觉得这个分析蛮到位的。
哎，其实第一部和第二部你如果你连起来看的话，蔡 Sir 突然从他们背后出现的时候，就李文斌脸上的表情，先是愤怒，然后是无奈， 最后你说的妥协吧，没办法，儿子在人家手上呢，
嗯，
只能被迫的接受，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的好听叫拉扯，其实就是威胁，
是在威胁他。对，
我手上有一张你的底牌，
嗯，
哎，你不听我的话，你儿子就没命，
嗯。
所以在整个韩战一里面，李文斌虽然是站在了刘杰辉的对立面，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想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他想把这件事情解决。
对，两个人在意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我觉得呢，就像老大可能有点讨厌老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不是有老陆罩的，陆明华局长罩着他，有点耀武扬威了，不知天高地厚了。
因为老大一直觉得自己是李婶，他是从基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
李婶他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一面子问题。简奥伟在第二部的时候也说了，像他们这个年龄的警察非常注重的就是面子问题，所以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你觉得他雷厉风行吗？他给很多人都留着面子的。
对，
真正不留面子的其实是刘杰辉。
刘杰辉不懂人情世故。
在第二部里面还做了一个设定，李Sir后来是在立委会上面相当于是反水，
反水，第一次反水，
做了一个反水的行为之后，简大壮和刘杰辉都用了一个叫做四位排除法的方法。
对对
对,
对，
在对李Sir的行为啊做了分析。
哎，
当时他们都一致认定就是他不会被家庭所牵绊，
对，
也就是证明这个人就是经过双方验证的，那我们就认他为真。他其实是一个家庭观念在他心目当中排位度没有那么高的，
而且是由他的对手认证的。
对
啊，又不缺钱，又不缺权，又不缺家人的羁绊，
嗯，
那唯一的就是个人因素了。第一步到最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刘杰辉暂时获得了胜利，随着十米高啊，随着邝志力啊，随着那帮劫匪的死亡，一场烟花带走了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带走了很多的疑问。
我很讨厌刘杰辉的一点，以前一哥的车子是一辆奔驰，他当了一哥他就换了辆 BMW。
他当时还不能成为一哥呢，他只是个副处长。
第一部最后结束的时候确定
第一部里面他当时开的那个车牌号是一的那辆车是辆奔驰，
而且他这个人非常的不原教旨，人家明明是二战，这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必要战争，他说所有战争都是非必要战争。、哎，烂他妈掉书袋。其实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事务上的青涩，这也是简奥伟在第二部的时候指出他的。
对对对，
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后果，有没有完备的手续，你就贸然去做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老陆给了他授权了。
整体来说我觉得刘杰辉他其实能力真的一般，在第一部里面他的行动失败也完全归咎于他自己的能力一般。
哎，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无间道里的黎明去演这个角色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黎明的能力比他强太多了，
就无间道里的黎明更加的老谋深算一些嘛。但是如果黎明去演刘杰辉这个人物我觉得也是可以，因为他看起来书生气要浓厚一些。
对, 对，
那没办法，黎明在后来不抽大烟抽飞了吗？
一把铁扇是吧？
他不是抽大烟抽废了，
被情所困，
被李嘉欣伤了吗？
他是被转轮王给耍了。
没有一点电影底子的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这是电影，是香港电影大乱炖。
他当时跟转轮王说了把最难的一道关留给我，他没有想到
他自己跑去跟大 S 睡觉了。
转轮王当时一个人都没留给他呀。最困难的地方你好歹留两个帮手给我吧。
那余文乐都不留给人家。
哎，
那基本上第一部剧情就是这样。哎，刚才你讲的那个十米高的死的确我觉得对于坏人来讲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嗯，是个意外，是个意外。
本来去收拾残局的嘛，啊，本来想要把所有的污点证人都给清除掉，没想到对方实力比较勇猛。
嗯，
飞虎队在和烟花暴贼的对决当中落入了如此的下风。
我太惨了，关键是人都被炸烂了。
是的，
原来黑火药这么厉害啊，所以大家过年的时候还是少放点烟花比较好。整体上来讲，第一部和第二部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整个电影的结构，事件一开始是以失控开局，在失控的基础上进行施压和升级，完了之后会有一个夺权，也就是所谓的权力变更的这么一个情节，变更完之后事态解谜和进行对决，对决之后一定是正义这一方的一个破局。
嗯，
但是同时在结尾给大家遗留了一个后续。
经历了两部电影的时间，大家一起在陪着刘杰辉成长。
刘杰辉在第二部开头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所谓的稚嫩也好，能力可能不太行也好，就表现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
对，
刚大权在握了之后就敢凶我们韩 Sir。 对吧？当然韩Sir一看就不是一个好鸟，比较脸谱化，跟他对立的那个欧Sir一看人中豪杰。
韩Sir没办法，毕竟被余文乐抢了女朋友嘛。
这他妈又串戏啦，
这就要从一个叫春娇的女孩子说起
了。
韩Sir一看就是那种对吧，提上裤子不认账的那种，
平时在家吆五喝六的喊人家下泡面。
第二部一开始高级警司邝志立的葬礼嘛，
嗯，规格很高啊。
刚才我们也分析了，隐藏了大头还有十米高，他们两个人应该暂时是属于一个调查阶段嘛，
反正盖不了国旗，
里面还有一些隐喻的东西，
人家盖的是曲旗，
应该会一起盖。
反正电影当中表现出来的是盖的
是
香港特别
行
政区
的
旗
子，
还没有达到国安的这个标准，
没有那个级别。对，
还用了一些隐喻，老刘看着丘吉尔写的这个集结风暴，同时呢李嘉俊看着影子武士。从影子武士这本书来看，那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傀儡嘛，
对，工具人而已。
后来递给他爸的溥仪的眼镜，我也不知道是免费给人家做个广告呢还是脏人家，
只是因为溥仪这个名字比较好，
你要当我们的溥仪嘛，蔡元吉不就这个意思吗？
在李嘉俊眼里面看来，觉得自己的爸爸可能也像溥仪一样。
嗯，
蔡Sir不就希望他做个傀儡处长吗？
他父亲太守旧了，不懂得向前看，不够进取。
哦，
嗯，所以要把你的眼睛擦亮，换一副新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
对，而且大清都亡了，再给你一个溥仪，让你就是觉得，哎，我们还能再回来，
有点复辟的感觉。蔡元吉只是我们知道后来幕后推手中把他推到前台的这么一个人。
嗯嗯，
他后面的推手就不是以个人为代号的，
肯定是一个机构，庞大的机构，
庞大的政治机构。
嗯，
这几年不是也经常爆出来，就是包括美国也有这样的专门的机构，花拨预算来做一些颠覆政权的事情。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说白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对吧？
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知道啊。
我们没有，我们强大的祖国没有。
纯粹是因为我们自己体质好。
我不需要。
对，他们完全是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对，我们玩的阳谋。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就棋差一招嘛，因为现在三司候选人基本上都是老蔡这边的人了。
对，哎，其实想想蛮后怕的。
那一场饭局，三位司长全在列，全部在列啊，
政务、司法
啊，
还有财爷，
嗯，包括他们未来以后的职业高度都给他们点兵点将了，
码好了。
对。
第一步还没走，我已经想好最后怎么终结你了。
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警务处，警务处谁当处长，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对喽，
因为警务处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兵马，兵马未定，就更不要讲说什么粮草
先行了，
你发给谁还不知道呢？
在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当中，就是暴力机构永远是最好使的。
对，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整个韩战两部的核心。还有一点就是律政司这边有一个大问题，因为香港回归之后我们是要依据这个基本法规定的，想要越权，想要有自己的小九九，所以律政司司长李永年他就想要成立这个叫特权法委员会，
嗯，
用司法来干预立法，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啊，所以才牵扯出了简奥伟这么一个角色。
对，
在简奥伟的家里面有这么四个字叫克己复礼，
他应该拉丁文里面是上帝保佑的意思
啊。是吗？
啊，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什么叫仁呢？克己遵循这个礼制，
嗯，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你实行仁义，那应该是凭借自己的本心，而不是说听别人来讲的。
对
啊，那这个也是简奥伟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和标准。
我知道你梵语念了谎，但你拉丁文应该不太行。
秀一个
in deo supermas，
味儿正，
味儿正，标准老拉丁味了啊！
一看就是老拉拉了。
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字面直译啊，我们寄希望于上帝，或者是我们在上帝的怀中有希望。
哦，
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且这句话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校训。
哦，所以他把上帝和我们所谓的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因为上帝代表了真理，而仁德就是真理的一个核心嘛。
嗯，
讲来讲去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话，什么叫克己复礼？你怎么做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就是简奥伟的做人标准。
我倒是在想，照你来说，有没有可能他其实在为简奥伟的身份也是埋下了一点就是悬疑性，
你觉得简奥伟也挂身份吗？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他就是香港法治本身啊。
按照这个导演的尿性，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导演特别喜欢制造一些无用的悬念。
他有可能是什么身份呢？
其实也是一个埋藏的比较深的一个
大 boss 啊、嗯，他只是在这边监察大家，
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一定的就是港英的背景？
我觉得不会，因为首先呢，他跟李永莲的对话来讲，如果我要加入特权法委员会的话，
你们
你根本轮
不
到做律政司司长。但是你要知道，律政司司长就是三司其中之一了，最高的就没有比他
更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连律政司司长这个职务都看不上，
嗯，
那就说明什么？他看中的就是我简奥伟代表的就是香港立法会。
所以我说嘛，我觉得这个导演他是喜欢做一些没有用的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寒战二》里面我觉得最精彩的文戏武作就是简奥伟在立法会上的两场，一个是跟李文斌，一个是跟刘杰辉。
刘杰辉，
在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是李文斌和简奥伟两个人都是以身入局，因为简奥伟一开始他不同意加入特权法委员会，但是他为什么还去了，我觉得他就是想观察一下你们到底想干嘛。你一个律政司的司长跟我讲你要搞特殊待遇，以司法干预立法，你肯定有你的目的嘛，对吧？
嗯，
所以我看一看你想搞什么。
嗯，
对于我来讲就是我想来就来，我来你巴不得举大旗欢迎。
就是
不是李文斌都已经这样了，他已经名誉言家了，非要跳个反。
黄四郎的想法不是一般人能想通的。
垃圾外露，
李文斌是对方一颗活棋。
对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李文斌第一次参加特权法委员会的讯问的时候，在立法会的时候他反水了，是以身入局呢？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他戴上了溥仪的眼镜，但是他也是想看一看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嗯，
所以他故意讲出了刘杰辉在车上跟他儿子讨论的未来半年的保安计划这件事情。
当时答应我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做到，是不是嫌钱少？
哎，
谋事以身入局定胜天半子，
他就跟第一部刘杰辉脏自己是一个操作，
一个意思，
是一个操作，
嗯，
他只不过没脏自己，脏的是对方而已。所以简奥伟就说了嘛，像他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做这样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要面子，出出入入大家都是关系网里面的一份子。
李四儿一上来就已经展现出自己卓越的反侦查能力，后面为什么还能被小姑娘跟着温永山我老婆啊跟着
哎呦我
想，其实就是故意被他跟的呀。
知道知道，
对，
肯定知道，
而且甚至是故意让他拍到照片的。
嗯，
不但是韦永山跟他，他能轻易发现，
后面还有两个警察，
刘四儿派的两个警察，他也发现了呀。什么人能跟得上他？李四儿，成龙才能跟得住啊，任达华才能跟得住啊。
这他妈捕风捉影又开始了是吧？
张子枫也可以。简奥伟就是刚才老衲讲，他不可能挂其他身份的。
嗯，
他跟李文斌之间，一方面是因为他要站香港的法律精神。
代表正义嘛，
对，第二方面私人恩怨，不管是你的失职也好，还是因为你代表的权力集团也好，你毕竟把我的这个干女儿搞死了，
害死了，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用他的话来讲，对吧，我跟你老爸是挚友来的，每年我们还要给你老爸去祭奠，有这么一个仪式，喝着当年跟你老爸一起喝的酒，结果你把我这么一个精神寄托给弄死了，那我一辈子不要招呼你了。李舍在什么时候才开始真正辩解的？是他儿子被打成重伤之后啊，再加上后来刘舍其实用了一个阴招啊，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兄弟给灭掉了。
是的，
第二部的最后结尾，所以他在第二部最后，我觉得他才算是在立场上有了一些松动的。
自己的手下在自己面前死，这个确实好。
就我自己杀了自己兄弟，而且我花了大精力去保他们的呀。
嗯，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当年1995年欧记的那件事情，你们是帮我背了黑锅的。我是欠你们人情的，
所以就更好奇1995年
到底发
生
了
什么，
是哪件事情？
1995年
啊，是吗？不是吧？
在机场的车站，你接我，而我不想归还。
就是借了充电宝没还，这发生这么大个事件，
关键就在那个背包。你就看吧，如果1995年出现一个背包，大家看好了，
大事件，
哎，这是 key， 这是钥匙。
你看这里面肯定有陈奕迅什么事儿，要不然他知道那么清楚。
陈奕迅可是当年跟过雷若的男人，
所有的姨太太都是他的，是吧？
感情戏在哪边？在陈奕迅身上。
哦，原来是。
当时最后后来才发现那是青涩版的杨佑宁啊，
杨佑宁，杨佑宁
帅还是帅的啊。紫的那一段脚上一跺脚就是英式的那种军礼，头紧接着往边上一甩，然后被狙击枪爆头。
当时李文斌已经知道他想要
求死，
暴露自己的枪口味了，
只有求死才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和他有关系。
那段戏最精彩的地方是全场没有一句台词，
对，
两个人全程是用眼神交流。
对
对，吴越最后死的那一段和杨佑宁还是有差距的呀，
有差距，
他他妈是在地上疼死的。
吴越为什么这么多年啊，虽然武功也不错，演不了主角的最大，他其实演过主角，他演过孙悟空，但只不过化妆你看不出来是他。他有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最近也在关注他的抖音啊，我发现他的认知不是太高啊，可能是一介武人嘛，毕竟格局上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他演的东西蛮讨喜的，但是很难担纲重任了。
杨佑宁，而且那个妆确实也不错，一个眼睛红红的。
台湾的演员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很敬业啊，在演戏方面，台湾电影我们之前也聊了很多了，本身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是先大陆电影和香港电影一步的。
在整个反派的队伍当中，杨佑宁这个角色的出彩程度是完全超越了彭于晏的。
我觉得彭于晏在第一部的时候给他安排了一个伏笔，当时编剧应该没有怎么想好在他身上花多少功夫，因为彭于晏的出场本身就很抢镜，一个帅，第二个我觉得他在寒战里面的表演是用了心的，是想要塑造这个智商190的人他怎么样转动自己小脑筋的，
主要可能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被许晴开过光，
盖过印吧，
盖过印，
他是在许晴身上盖了章，
演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啊！
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对手，对吧，你要有一个长得像朱元璋一样的对手啊，就可以把他的演技张力给拉开了。你想到了第二部之后，黄四郎又上来了，哪还有他发挥的空间，
小把戏，
像杨佑宁都只能演一个纯武力输出的这么一个配角，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少了，不如就把他给弄死了。但是他到最后又没有死，
打那么多枪都没死吗？
后面不是有1994 1995还有一个寒战三吗？我是觉得在寒战三上面会不会给他挑一个大梁，因为他再不挑大梁，李文斌岁数也挺大的了。
没事，他还挺能打，跟成龙打的还有来有回呢。
关键此杀是三胞胎，李文斌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呀。
不是，你慢一点，我都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此杀完全可以代替，
什么此杀
完全可以代替长得像王力宏的李治廷啊！
你滚一边去。
廉政公署出一个新人，廉署里面如果出一个卧底，哇，那就难搞了。两部里面联署都是刘 sir 的一张最有力的
王牌
啊！其实在第二部的时候联署已经很危险了，差一点他们的地方就暴露了，
就团灭嘛
啊！当然了，刘 sir 的确是有点老奸巨猾，我觉得到了第二部之后刘 sir 更加的老奸巨猾，
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了，
毕竟是被我们保安局看上的人。
对，
中间有一幕镜头超想笑的，刘 sir 和简奥伟就是简大壮站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操，周润发比郭富城高这么多，我就郭富城才到达胸口，
这个就很符合我们今天聊这期的设定，对吧？老衲代表的是刘 sir 啊，你代表的是李文斌李 sir 啊，我就很喜欢简奥伟啊，对吧？如果我们三人去演的话，
从
身
高上来说，确实
差
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什么东西？
而且老大又喜欢那种他看得越不爽的他就越爱嘛，对吧？他看老刘不爽，其实他骨子里面可想成为郭富城，
对，年纪大而且就是做事还不靠谱。
第二部剧情相当于把第一部剧情的一个故事啊又完整的复刻了一遍，换了个皮，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冲突啊，两部里面没有说是很硬的致敬，而且致敬的点比如说双方的争吵啊，比如说加入了简奥伟的一个文戏武作，引进了一些新的人物，包括后来欧记的那些老成员成为了犯罪分子之后的一个实战演练啊，都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在对第一部是进行一个复刻啊，而是一个升级。
上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用一把手枪硬刚那么多长枪的时候，还是John Wick。
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前文留了一个扣子，给了刘杰辉2周的时间。去交接嘛，啊，你离职肯定要交接嘛，就是这2周给了他翻盘的机会，也算是奇险一招了。
对
对，
而且他用的是钓鱼执法的一个方法。不得不说那个莫 sir 呢智商的确是不高。
莫 sir
要我领导跟我讲这个，明显他在试探我呀。
莫 sir 长得就像个小透明一样，长得就很窝囊呀，就是。
莫 sir 好像在 TVB 里面就没演过什么特别聪明的角色。
他也算是一个黄金配角了。
嗯，老演员了。
我有的时候把他跟廖启智有点分不清。
长得还是有比较明显区别的。
主要是廖启智后来还是出来了嘛，就是莫 sir 一直还是比较三四线的这种配角。看了一下他的资料，他还是一名歌手呢。
请问他唱过什么歌？
人家唱林子祥的歌唱的还挺好的、啊、
听过的、嗯、他居然在94年就演过成龙的醉拳二，那算是老 TVB 了、
嗯、
老李他拉拢莫 sir 有点仓促。老李以前讲过一句话，我需要的人全部都是要跟过我的，
还要在哪一年之前跟过我的。
对，很显然莫 sir 跟 Phoenix 比，就是 Phoenix 的能力要比莫 sir 高很多、嗯、可能这又是一个职场霸凌的问题。他又讲到香港的电影男权化的一个问题。Phoenix 是女性嘛，一直她的级别就没有莫 sir 高嘛，压她一头嘛、嗯、除了在这次夺权里面拿莫 sir 耗了一个票以外，你就不应该把她给拉拢进来，过于的柔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但没办法呀，县委级的人不多了。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呀，就县委不够用啊。现在问题是。
那其实也就是后来的欧 sir 和那个韩 sir 两个人就是跟着王敏德去
澳大利亚去度假。
不是澳大利亚，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
啊，哥本哈根，哥本哈根。
就是。
什么？
仗着自己地理好，肆无忌惮。
哎，当时警务处处长还是叫曾向荣是吗？
嗯，
但其实曾向荣应该也是蔡氏在当年安排的
一
部戏，
但不好说，因为他名字里面有向荣两个字。
因为蔡 sir 讲的就是留的继任才打破了我们优良的传承的系统，
嗯，
所以照理说来说，
曾 sir 应该
也
是被安排的，
是被安排的，
嗯，
而且按照他们的安排，就是在曾结束之后才是李上位，
对。
因为真的脸长得太明显了，你说他没有境外势力的帮助吧，好像也长不出这个样子。
他也能说得出来，我咬烟牌，
抽着大雪茄，喝着威士忌，他绝对是个坏人。
曾 sir 说了，投降输一般。
他在后香港电影时期，我感觉也没演过什么好人，就是了。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曾 sir 呢，他是蔡 sir 的人，应该没错，但是他反水了。要不然他不会把警务处长的那个代理位置在他没回来之前给刘杰辉。当时他们俩争吵之后，菲尼克斯不是说那个处长打电话来了吗，然后处长说现在谁是全负责的人，
嗯，
这个时候老李才发现，哦，原来自己已经被处长给弹劾了，
踢出局了，
踢出局了。我觉得这个跟老陆是很有关系的，就是陆明华在这么多年里面应该给曾 sir 洗脑了不少，或者说
施压
也好，利益输送也好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金钱的利益啊，对吧，你可以许诺很多合法的东西。
嗯，
未来的走向为什么让蔡元奇他们兵情险着，必须要用这样比较极端的方法来快速夺权，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李文斌的希望不大了。
对，赶时间。
嗯，一，李文斌岁数大，第二个，李文斌应该在警队内部是有前科的，毕竟
做过卧底
、嗯、而且行事作风上面肯定会有一些违规之处。
嗯，
刘杰辉跟他相比的话就是一张白纸，非常干净，而且很符合港人推崇的那种精英男性的感觉。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需要用一些非常手段，他们也是动用了非常手段，只不过他们以为老刘是一张白纸，结果他妈人家是会三节棍的，打的那个叫风卷残云虎虎生风。
这他妈又是哪一部？赤脚小子是不是该出场了？
以前不怎么喜欢穿鞋嘛，穿上皮鞋就要你好看。
哎，
总体来讲啊，这个就是一二两部寒战的剧情啊，完全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呢，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对，香港电影如果涉世也未深呢，听我们这个版本，你可能能获得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收获。很多人可能哎，似乎觉得他在里面出现过呢，他又没有出现过啊，所以我们很期待下一部向少龙的出现。会为香港带来怎样的生机呢？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94年这一部。首先第一就是加入了非常经典的就是黑帮的元素。
嗯，
这一段应该可以拍最起码三分之一的剧情。
拍得好，你能拍一部《无间道二》出来呀？
我觉得呢，最保险的一招就是不要贪心，本本分分的拍一部警匪片。
嗯，对，
而且他当中应该是强调了一个富豪绑架案的这个案子。
对，里面还牵扯到了富商这么一个集团，这个就复杂了。因为在香港刚才讲了三张名片，安全 廉政、远东特勤，还有一个是金融中心，
对，
对吧？金融中心是占一个大头的，所以金融中心里面的关系网是掌控了香港最起码65%以上的这个命脉的。所以这个富商他会干些什么事情？他跟黑社会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系？他跟境外势力会有怎样的联系？
嗯，
这个都是可以好好推敲的。
警匪片嘛，在我看来还是要打的热闹。
哦，最起码《寒战》这两部打的还是挺热闹的。
但现在可用的动作明星不多了，
不多了，
十米高
不多了，
死了。
按照传统来说，
吴越也死了。
每一集里面都有一个台湾演员。那第三部换成了吴康仁，但是吴康仁应该是饰演的是主角之一了啊，
应该是一个比较戏份重的主角。
对，
最起码跟李文斌还有蔡元奇，就吴彦祖饰演的蔡元奇啊，是有很多对手戏的。
而且吴康仁其实形象还蛮正的，他好像不太能饰演一个反派啊。
没有，我觉得他演变态还可以啊。
演变态可以的，他演过不少反派了。
嗯，就可塑性很强嘛。其实我很期待能不能放几个大陆演员在里面。
你看《赤道》里面转轮王。他是以一个破局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我觉得在1995的时候不太会出现大陆演员，但也不好说，因为97快要回归了，
我们其实也是有渗透的。
对，
不叫渗透，叫参与，好吧，参与到香港
掌控。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什么参与，
我们是一个平权的国家，我们是参与到香港经济的发展。
黑社会对吧，刘皇叔赤壁里的刘皇叔他就参与进去了，
对
吧，
这次还是指导了一下吉米仔是吧，
吉米仔不就当特首了吗，对不对，
这他妈
该给你的说好了就会给你。
哎呀，我的这个时间线呢已经彻底被紊乱了，
该你做的事你得做，对吧，该给你的东西我们给你的许诺也会给你的，一诺千金，从关二爷那个时候就传下来了。
确实，不过你提到黎明啊，我倒真的挺希望里面黎明是不是能回来一下。
哎呀，要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啊，我大胆的想一想，四大天王能不能再次在电影里面举个手？
不可能，因为赤道二还没拍呢，张学友不可能加入到寒战里面。
不是，一个热一点一个冷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你加件衣服就是了。
不一样，赤道一上来玩的就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 的东西。寒战它是一个小事件，虽然对于警队来说是个大神，它是一个小事件扩展到一个政治化全局观的东西。
你也很难说，毕竟还有1995了，再出来说一句呀谁呀雷也不是不可能啊。
第二部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陆演员
啊，
周笔畅。
周笔畅都来了，李宇春还会远吗？
李宇春在澳门捡死了另外一个兄弟，在喝茶还是喝咖啡？
你要知道，李宇春跟简奥伟的关系可不一般啊，他还是陆明华的前女友。
这他妈哪是哪儿啊？要死了！
所以说，周笔畅在第二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埋在这个地方就是有说法的。简奥伟已经失去了一个强力的徒弟了，接下来就是李宇春要出场了。
1994里面还有一个位演员我也蛮喜欢的，也是最近这两年蛮火的一个香港演员，叫廖子宇，就是 Coco 姐。
哦
哦，
我们之前好早好早以前聊的一个《向西文记》，一部港剧，有一段是我们俩非常喜欢的，在台湾的一个
香港小哥去
在台湾的爱情故事，
爱上了一个姑娘，
然后姑娘是个杀人狂啊
啊，
就是 Coco 姐啊
啊。
哦呦妈呀，
杀了人之后沦落到夜场了嘛，里面还有黄子华破地狱的事情，还要搞一点玄学的东西在里面。
他妈，我们今天是一部香港电影近代史吗？
据说寒战二和寒战三之间的连接是因为李文斌被抓了，蔡元奇好像是在国外被暗杀，如果吴京不出场的话，那大漠的阿玉亚是不会放过抓李文斌的人的。忘了我刚才说什么吗？军情五处原来建立的这个香港警队的政治部，它的英文翻译叫什么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所以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我就是大沙暴。
神经病啊。
哎，这就说通了呀，为什么找小指头来演，小指头就是情报专家呀。
那是蜘蛛的事，所以在蜘蛛后面的男人一定是尹子维。归根到底还是他们部门出现了问题。
哎，也不知道各位听众能不能听得懂啊。
聊不下去了。
如果有很牛逼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能够把我们今天所有埋藏的这个电影梗
全部一步不落的列出来，我们立马献上裸照签名。
啊，那也的啊，那也的，
那也那也的，他想做这件事很久，
他想做这件事。
终有一天，你站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 人心里的鬼，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